各位同学，我们很高兴继续学习预期实地论。我们上次看了一点点本文，下面的章节就直接说明五事生啊。那么这个科判段落，五事生相应地，就是对前五事啊的说明。论本文并不难懂，论本文都根据几个段落，一个就是自信啊，自信所依所缘这些段落。那我们另外顿轮记还有一点点，像这个前面的说明呢、对十七地的说明，我们还有一点点还没看完，我们应该是在三十六页吧。看看，我记得是在三十六页。没关系，这十七地啊，现在应该要简单的说明这个，就文思修这三个地。那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三十五页。一般来讲，文跟思啊，很多的经论会把文跟思啊说为是有漏。那是因为旧凡夫的立场说，就是你还没有得无漏以前呢、那这个文思是有漏的。可是如果对菩萨而言呢、他是无漏的，是这样，他可以是无漏的，是这样子。那这个是在三十六页有说明啊。三十六页第一行就说：若依菩萨，恶所成地一通无漏。就是指文跟思，文所成地，思所成地，他们也可以是无漏，并不一定是有漏，是这样的。那它的根据啊，就是十地经，十地经也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。那八地以上的菩萨，他们纯粹是无漏。八地以上的菩萨还要不要文跟思呢？大家要想想看。文跟思并不是我们现在凡夫才需要，你就是八地以上菩萨都还需要，成佛以前都还需要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对文思修绝对不可以轻视，是这样。那特别是整个印度的佛教，我们如果多了解印度佛教林林种种，包括这个佛本身，还有这个那么多的大弟子们，还有那么多的祖师，还有那么多的论师们，我自己也感觉上呢，印度的佛教最大特色，虽然佛教后来流传到很多不同地方，你们可以思考对比一下，这个印度佛教、中国佛教乃至日本、西藏、南传等等等等，印度佛教到底有什么最跟别的不一样的特色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答案，你想想看。其实答案很简单了，就是这个文跟思。你看我们看的这个论点啊，这些著作乃至这些经典的流传，完全靠印度了。他们这一种文思的智慧真是了不起，别的地方说不客气讲比不上。我们中国佛教也很殊胜，可是还是有些地方比不上的。就那个整体而言，少数的个人那是很了不起，就整体来讲确实没有办法展现印度佛教这种文思啊这种力量。至于修各式各样的宗教都有修，就是看你修什么。佛教修的是修文跟思的内涵。我以前常讲啊，文跟思，没有文跟思就没有后面的。前面文思的前面是禅地，就是十七地啊，前面的九个地啊，这是主要讲禅地。这个次第啊，跟俱舍论讲的是一样的。俱舍论第六个品啊，分别先圣品。它的次第是一样的。最开始呢，发心，不论你是要自我解脱，或者要修菩萨道， 最初要有发心，然后呢，你就是要有戒律，然后就是要有禅定。这个很简单啊，这个还是一般讲的戒定慧的顺序。但是到最后啊，没有智慧的话，智慧要靠闻思，智慧不能靠禅定。禅定是一个帮助，它顶多是个助缘啊。也有很多人有禅定，但是没有智慧。我们讲的智慧不是一般世间上的。闻思啊，也是它一开始是有漏，但是它有力量啊，通于无漏。这一点我过去在别的课有补充俱舍论，同学们听过大概有印象。这主要的就是四三根啊，四三根位啊，软丁等四第一法，最主要是这个最后一个四第一法。四第一法我们可以用一个形容，鲤鱼跃龙门。它这个鱼啊本来是在水里头，可是它有力量跳过这个门。所以闻跟思啊，是的，即便是修一开始也都是有漏，但是它有力量啊，最后就要跳过了这个有漏跟无漏中间的这个关卡。这个我是用比喻来讲的，你要看看俱乐论讲的那个文字很清楚的。我有讲过，就是四个字，离同类因。这个到了四第一法这个阶段，它有力量摆脱原来有漏的这种同类的这种力量，离开了同类的因，然后就令我们得圣道，令我们得无漏的圣道。那这个关卡啊，你一定要有闻思的智慧，你才会明白。如果你有只有前面的发心、持戒乃至有禅定，你不会明白为什么这个关卡可以这样跳过去。这个答案就在闻思的内涵。闻思的内涵呢，这些内涵都是要对治我们的烦恼，特别对治我们的萨迦耶见，就出果要断的这三个，其实是六个。我们昨天在俱舍论课有讲，其实是六个啊。萨迦耶见，还有怀疑的疑，还有戒进取。那这三个每一个可以包括另外一项，我不详细讲。那你怎么可能断除萨迦耶见、断除疑、断除戒进取？你有持戒、有禅定，都还做不到。就是靠闻思的内涵，闻思的内涵就了解佛法，佛法里面的点点滴滴，然后用来对治你的萨迦耶见，就是身见，在五蕴呢观察没有我，然后呢？这个接近取见，就是非因即因，非道即道，然后要去明白，你要得解脱或者你要成佛，它的因是哪一种性质的，然后它的道是哪一种性质的，哪一种内涵，哪一种方法，你能够断除这两个，最后要断除疑，怀疑的疑。如果对前面两个不明白，你一定会有疑。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情况。我今天补充印了一份，这一份我一直希望有一份这样的资料，没有人要做，我只好自己做，就是讲这个事情。这些烦恼啊，根本烦恼、随烦恼，它们对应的关系，还有它们本身的善恶性质。这一份有35份，每人都有。这一份我带了30几份来，大家都有。另外一份下次再印，那个是讲阿拉耶识，那比较没关系。你们不要急啊，也不是要你现在看的。但是这个资料很有用，你仔细看，很多时候啊，你怎么修行，这上面都告诉你的。就我常讲，我们现在的烦恼随烦恼，举个例子来讲啊。我们现前当下都有第八识，恒常相续不断。你生生世世，你最后临终一念，都还是有阿赖耶识，有第八识。你最后那一念也都还有第七识。那有这两个识的活动， 同时就会有这一些跟他们相应的，有一些跟第八识不相应啊，这也是我们有讲过的心所法。有一些这个烦恼啊，根本烦恼随烦跟第八识不相应，不相应的，因为第八识啊太微细，但是跟第七识，跟第七识啊根本烦恼一直一直都相应。所以你现前当下你有第七识，染污的第七识莫那识在活动，你根本不觉察，它已经带动了你的十个根本烦恼。我们都没有觉得，没有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这每一分每一秒它都替我们增加了十个根本烦恼的力量。就是这样，这个在成为师人，在我们这个是第五页还有第六页啊，看看，或者是应该是第七页。第七页这个是讲水烦恼，根本烦恼那更不用讲。这个还没有做完，根本烦恼还要另外再做一章。光是水烦恼啊，大的水烦恼有8个，这我们都知道啊。这上面想一项一项列很清楚，调举昏沉不信懈怠，他们跟第七识是在一块的，然后跟第六识也在一块，但是第六识有时候会有间断，这我们也知道。然后还有呢，跟前五识也可以有这个五识龙有啊。第七页的最上面那一行横的齁，横的中间有4个，就是对应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事，前五是也可以有，可以有就不表示一定有，它是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的。但是光是第六跟第七啊，就令我们感到很可怕。还好他们不会跟第八识在一块，否则你要断除他们呢、啊，那很难。要断除他们，你第七识要断他们还好，得阿罗汉呢、啊。得阿罗汉第七识就完全断除。第七识有三个情况暂时不活动，大家应该知道，怒灭尽定，还有呢无漏的智慧现前啊，第七识也暂时不活动，就染污的第七识暂时不活动，这样你才有机会断烦恼。断烦恼就是断根本烦恼，还要断随烦恼。如果随烦恼都断不了，你不要提到根本烦恼。我刚刚讲的沙加耶见疑还有接你，那个是根本烦恼，这些随烦恼是由根本烦恼带动的，或者跟他们相应的、哦、这个然后他们互相之间，随烦恼互相之间也可以互相一起活动，这个是后面的，也是一条一条一行一行讲的，就是这样。那另外呢，他们还有俱生跟分别，最主要是这个大的八个水烦恼，他们也是俱生的、哦、他们俱生的，连这个中烦恼、中水烦恼、小水烦恼一样，也有俱生的。只要他们跟第六意识可以在一起，那俱生的这个是成为师本哦，俱生的。也包括第六意识，不过它有间断，是这样的，甚至有一部分可以跟第七识，如果跟第七识是在一起，第七识的一定是俱生的，俱生的就任运的无始以来一直都跟着我们，它一直都在活动，你不用任何的努力，它马上就有，是这样的。所以那一旦了解这样的情况啊，你不论是学习任何的佛法，你会有很大的警惕。我刚刚才讲闻跟思，就是让我们了解这些。你要是不了解，你的修行就是在这个佛法的外面，在佛法的外面打圈圈。我建议大家看一本书，你快一点，大概几天就看可以看完；慢一点，一两礼拜可以看完。很白话。我们在美国呢，用13个月，就这样子，每个月每个礼拜一次，用13个月才讲完一遍。 叫做学佛三要，但是我要你们看的是 学佛三要的第一句话，第一个段落，第一个段落的第一句话，印顺老法师讲什么话呢？他讲说，许许多多的人都在 佛法的这个佛门的外面打转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然后你看他 整本书要讲解的这些内涵是这样的。好，回头讲这个文跟事，那有些师地论里面文所成地，事所成地，文所成地也很容易懂，不难，可是真正关键是事所成地。事所成地一般我们讲这个非理作义，如理作义反面就是非理作义，但是怎么样叫如理作义，怎么样叫非理作义，那你会讲得很清楚。但是我们可以简单讲啊，你跟烦恼相应就是非理作义，不要跟烦恼相应，你才有可能是如理作义。那这些烦恼每一项的性质名称，这里有了性质，成为师论讲很清楚，据舍论也讲很清楚，大比方论就讲很清楚，诚实论讲得更具体，你们都应该看一下。我们以前讲据舍论一开始就讲这个诚实论，什么叫贪，贪的活动是什么状态，什么叫嗔，是这样的，就主要就是用来修行用的。但是我发现一般的人都是没有真正把这些内涵放在心里头，就听一听，听一听，课堂上听一听，觉得不错，好像很有意思，但是你下了课就丢掉，丢到一边去了。我希望你们这一份呢，随时拿来翻一翻，这个大概很难背得起来。我们现在的这个背诵力啊太弱，照理说这个看几遍就可以背起来的，因为很多是重复，你了解它的道理，背起来是很容易的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受，就是五种觉受性的根哦，这我们也在别的课讲过很多遍。这个喜乐忧苦舍，喜乐忧苦舍。我现在讲一件事情，有的同学们学了一些佛法，自己在家里头也觉得自己没烦恼，觉得自己没烦恼。注意注意，我讲的这几个字，觉得自己没烦恼。我们不在现场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烦恼。但是我要讲一句话，通常我们觉得没有烦恼啊，有两种情况。我是讲凡夫哦，有两种情况。这个就跟那个刚刚讲苦乐忧喜舍有关系。什么意思呢？第一种情况就是舍受。就是你现在觉得不苦不乐啊，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教室，刚开始有点热，冷气吹一吹，哎，蛮凉爽的，也就不觉得闷热，但是也没有特别的快乐，就是不苦不乐。不苦不乐啊，很多人会以为不错，不苦不乐不错哦。你看看不苦不乐有多少个烦恼可以跟不苦不乐的受相应，你看一看就知道。凡是那个写个舍，据舍论有提到啊，那成为舍论有提到，都提到。如果你要看一下，你就看第三页，第三页的最后那一行，最后第二行，跟五种受的根相应，你看一下知道。贪，贪是欲界的贪，欲贪。再来上恶界，即便你是投身到色界跟无色界，你还是有贪。这种贪的烦恼啊，它感受到了受，也可以是舍受，可以是不苦不乐，也可以是喜，也可以是乐哦。我要讲的是不苦不乐。第二种情况就是喜跟乐。你什么事情让你很愉快？很有成就感，很顺利，你有喜有乐，你也觉得没烦恼。我刚刚讲这两种情况，一般凡夫这两种情况就以为自己没烦恼， 那大家想想看，到底有没有烦恼？因为舍受相应的可以是贪欲贪，那它对应的左手边呢，它这个贪是根本烦恼啊，水眠是根本烦恼，那个水烦恼是旁边那一些，它左手边那个无常啊、吊局啊、狂啊、缠一大堆呢，总共就是20个嘛哈，都可以相应。就是你看那个横的意思就是相应。这个贪啊，在10个水冕下面那个贪那一条很长，但是它旁边跟贪性质相关的旁边左手边啊，通通都是从无缠、吊举、兼贪，还有狂，还有骄，还有富，还有吊举。对，这些都跟贪可以相应，而且他们可能给你的受是舍受，不苦不乐。那他们还可以给什么受？就喜跟乐。你这每一项有不同哦，有的有喜，有的有乐，但是也有的有忧。好，一般我们觉得有烦恼的时候呢，就是有忧跟苦。有忧跟苦，我们觉得啊有烦恼了，那就感到苦，就觉得修行很重要，觉得世间啊不可爱。那我要讲的就是这样子，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，你在喜跟乐里面照样有烦恼，照样有烦恼，有贪的烦恼，有别的这些跟他吊局啊，这个无常啊、兼贪啊、狂啊的很多很多的，你没觉得而已啊，你没有或者没有明显的境让你感受到而已啊。那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？很多修行的很多同修都掉在这个地方没有觉察，所以我们现在的修行人或者一般修的人就说要离苦得乐，问你他得的乐是什么乐？不是解脱的乐，也不是涅槃的乐，就是一切比较顺利一点，或者更差劲一点，就是有求必应那一种乐。对不起，那些都是烦恼。就从这个表看得很清楚，你那个喜受乐受，你就有的里面最明显的就有贪着，是这样的。那个时候的烦恼很厉害啊，根本烦恼很厉害，随烦恼也很厉害。你现在烦恼里面，这些烦恼把你带得更深，进入那个轮回，你都没有警觉啊，都没有警觉啊，就是这样的情况。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学佛的人没有什么成就，就被这一些欺骗。回到我前面讲的舍受，不苦不乐，心里很平静，也没有好像没有明显的那个当下有吃。吃就是无明啊，不苦不乐啊，不苦不乐的受最容易引发的就是吃。这个吃啊，就是你当下没有去思维因缘，没有思维是生地，就没有闻跟思。就我们平常不苦不乐啊，也就觉得心里空空荡荡的也不错，那个是无忌，然后就是痴无明，因为你当下没有闻跟思的内涵在运作，你的心就会被这一些所占据。另外就是刚讲的那个喜根的那个有贪，那有苦啊，有忧跟苦一样，我们会有嗔恨，或者讨厌自己，讨厌环境，讨厌这个，讨厌那个，很容易发脾气。好，你看看那个跟那个忧跟苦相应的根本烦恼，还有随烦恼一样很多，非常多，非常非常多。那个随烦恼里面那个愤啊、恨啊、害啊，还有昏沉，还有无愧，这些都是。昏沉是无明，那个嗔，嫉妒的嫉，还有愤，还有恨，害，这样子，就是那个嗔这一项的左手边那一些。你注意，他们多半都有忧， 忧这一种受。所以我们平常感觉到忧啊，这本身是一个烦恼，因为它一定伴随着其他的，是这样子。好，我只是举个例子哦，你回去慢慢体会体会，用这个表观察观察，你就会明白我们过去学佛到现在这么多年了，你到底有没有真正在学？就靠这个，就靠这个，这个也是白法明门论，而且是里面一小部分，就是烦恼这个新说法一小部分，光是这个部分就很令我们明白。我还要再做那个善的新说法，善的新说法可以给大家有鼓励啊。还好我们不是通通都是这个负面的，还要有一些正面的。好，文思就是这样子啊。我们不讲太复杂。第三行很重要，天清解云，顿轮记36页啊，天清解云啊，持着三会如次配之啊，寄于无漏相续，修会即成文思。就是我们用无漏的这一种智慧的方式去修，你有修所成慧，可是它会带动你原来前面的哦，就是修慧啊，其实也就成就了文跟思，而这个时候它是无漏的，明白吗？这个就是菩萨的状况。如果是二圣圣人也可以，就是这样。另外有一些更细微的讨论我就不看。中间这个太法师云，他的意思也是一样哦，不过他限制在八地以上。八地以上啊，他就是用修慧来说文跟思。我真正要讲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哦，这下面也会讲。其实八地以上啊，文思修不用分哪个部分叫文，哪个部分不用分。文思修三个是结合在一体，但是八地上才能达到这样子，佛更不用讲了，更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现在在学的过程，是的，你看这个每个地的那里面的说明，你看的时候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比方说修守成地啊，好像你觉得它重复了前面讲过的一部分，原因就是这样子。他们是结合在一块的。OK， 我们就简单这样讲。那么最后这一页最后面有个一点点讨论啊，这个净土听法这个讨论我就不讲了，这个并不难懂啊。这个意思说净土在净土当中听法，它产生的心不会是无忌，也不会是不善，换句话说一定是善。他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？这个包括有漏了，他即便是有漏的话呢，他也必定是善。记得有漏啊，可能是善，可能是不善，也可能是无忌。现在要强调在净土里面啊，没有这种不善，也没有无忌，纯粹都是善。不过他可能是有漏，如果是无漏，根本不用加这个讨论。为什么呢？无漏的一定是善，就这样子。好，这个那这个还在讲那个文思啊，就这里面呢，你实际上很多很多都要依赖你的文思啊。那这里讲就你曾经得到过的，你就不用刻意的努力，它很容易就现前，在净土当中是这样的啊。那如果你还没有得到过，你就要用文思。倒数第二行，于未成德文思为先，亦有加行。那如果没有加行的呢，那都是曾经得到过的。所谓得到过，就是得到过文，得到过思，得到过修。那这个净土听法你可以把它应用到你如果往生到极乐世界去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到极乐世界去真正主要的目的，我们现在应该明白啊，就是听法，就是听法。就我常讲这个从莲花啊，莲花这个花苞开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别的，就是听法。不管是听菩萨讲法还是听佛讲法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听法。 不是做别的事情。既然是听法，那就是闻思，就是这样子。那37页有一些讨论啊，那我就不讲太多。那窥基大师有个结论啊，在第三行，意思跟前面的是差不多的，但他讲得很具体。你看一下第三行的后面啊，下面，今取八地以上无漏相续，菩萨地根一修慧中，就是一项啊，就修慧这一项啊。能起三用，就第四章讲的能起三用，这三用当然就是闻思修。八地以上是这样，佛当然也是这样子啊，所以我刚讲他们是结合在一块的，一个修慧就可以升起三种作用，那这三种作用也就叫做三种慧，闻思修这三种慧啊。然后他用个例子来，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不太明白，那他用这个禅定里面的这种受来做比喻哈，如下地啊，喜乐二受虽个别体，好，这件事情这个解释很好。什么叫下地？就是欲界，欲界的禅定，或者我们平常刚刚才讲，我们有喜有乐这种受，这两种受啊，在欲界的时候，它是各自不一样的。虽个别体，各自有各自的不同的体性，喜不同于乐，这我们也在很多地方有解释过，特别是讲俱舍论跟清净道论，一定要分别喜跟乐。如果同修你现在还不搞不清楚喜跟乐有什么不一样，你早早看来听。但是呢，你看第五行，初二禅中，初禅跟二禅，因为这两个范围啊，都还有喜跟乐，第三禅也有乐，也有乐，但是没有喜。现在是两个都有，既有喜也有乐，那就是初禅跟二禅。初二禅中即变同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平常人也不太懂的，窥基大师替我们说出来，喜跟乐到了初禅二禅啊，就体性来讲是一样的，就他们的不同，在初禅跟二禅啊，那个是作用上，或者是就是他的状态是劳动性的，或者是不劳动性的，或就是喜啊是劳动性的，喜啊是粗糙的，还有喜是来自于一开始初禅的喜是来自于离开了欲界的烦恼。所以叫这个叫离身喜乐，初禅的喜是来自于摆脱了外在的欲界的这些粗重的烦恼，这我们刚刚那个表格上有的。但是二禅的喜乐不是这样的，二禅没有喜，只有乐啊，对不起，还有喜有乐哈。那但是它是内在的，它是来自于禅定本身内在的喜乐。他已经不是依赖外在的那个条件，是这样的。他的差别是这样子。那个乐呢是宁静的，乐是细微而宁静的啊，没有劳动性的。另外呢，但是他们喜乐啊，到了二禅都是内在的，都是来自于内在。另外他们都有就是源源不断。喜乐都源源不断，因为是来自于内在啊，它就在你内心，在你的身跟心，它就源源不断。但是因为乐是宁静的，你很细微，但是你是知道的，但是外在不一定表露出来。好，那还有个比喻哈，还有个比喻哈，这个比喻刚刚讲的是禅定里面的喜乐。第二个比喻是讲智慧本身，四谛以前就讲菩萨，菩萨呢四谛以前就是初谛到第四谛，四谛以前呢真俗二智，体虽个别，大家应该对这个初谛二谛三谛的状况要了解一下，你看一下成为世论第九卷第十卷，还有就是 刚才讲的那个十地经，你会很具体的明白这每个地的差别。那就智慧这个部分呢，平常我们要观察，当然以菩萨来讲，要观察空性，我空法空，空性。这个时候就是真地的，就是生义地的智慧，第一地的智慧。但是他还可以观察因缘所生法，世俗的缘起的林林种种，那个就是世俗智。这两种智啊，这里讲清楚。到了第四地啊，它还是体性，各自不一样。但是五地以后，从第五地算起，因许同体。那就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，文思修这三个会一样，在前面阶段他们是各自各自的，有各自的体性，但是到了上面呢，就合在一块了。那这个慧济大师说明，让我们懂了很多禅定里面喜乐，然后那个真地、圣义地的智慧跟世俗地的智慧，也有这种情况。陈维斯顿也讲得很清楚，这个很重要哦。到了第六地，到了第五地，为什么叫南圣地？南圣地哦，那第六地就是现前地。这个现前地其实陈维斯顿解释啊，依赖于世俗智，但是使得那个圣义地、第一地的智慧真正的圆满的现前。哦，它建立在世俗地的智慧的基础上，然后这两个好像就是完全的合在一块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二圣等啊，五地以后应许同体，二圣等啊，三会别体。对二圣的圣人啊，即便是文思修这个过程，乃至他得阿罗汉，还是各自可以分开来的。所以可见菩萨的智慧啊，超越二圣。对他们来讲，那个还是个别个别的。另外呢，八地以上七体乃同，就这样子啊，这样。那这个另外的我就不解释，他意思跟前面讲的一样哦，就讲文思是有漏的啊，那就是如果有任何地方说文跟思只能够是有漏的，那个是据二圣而说。二圣圣人啊，虽然说他得了阿罗汉以后啊，他的文思通无漏，但是现在是讲那个过程的话呢，他必然是有漏，因为还没有得到无漏的智慧的经验。那这种说法是从二圣的立场而说的啊，注意像这种区别啊，一般你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确实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就我们常常都要强调，就是菩萨道啊，有很多地方是跟平常的想法不一样。平常很多想法是从二圣的立场去看的，那大概就这样子。这是文思修啊，是这样。然后文思修呢，接下来就是他们的成就，成就就是后面这三个地。声闻地、独觉地跟菩萨地这样子。那这个三个地呢，配合他们各自的文思修啊，是这样子。那这里继续说啊，声闻、独觉、菩萨三地啊，就刚讲十七地里面的这三个地，随其所应，各取自种，现行有漏无漏，有为无为，随顺自极，善法为体。点点点点哦，那么这三个地啊，就是刚刚讲配合他前面的文思修，以他们各自的所栽培的三根，这个种可以讲种子，也可以讲种性。那但是内涵呢，现行的哦，这整个过程里面还是有有漏的，还是有无漏的，还有也有有为的，也有都有。这个就是他这个每个地，所有内涵啊，不出有漏无漏，不出有为无为，但是呢都是善的。达到声闻地里面的内涵啊，同样的这每个地，当然独觉地讲得很简略齁，篇幅非常短， 声闻地跟菩萨地啊，又交代了很多内涵，就是不同的种性、不同的根器，乃至怎么修戒，都又重复的说一说，啊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它真正内涵都是善法，就以善法为它的质、它的体性，啊，那这个是跟前面讲的每个地的体性是什么样的，啊，是这样。另外还有不定种性啊，所修成法为后生因，亦无过失。不定种性是指刚刚才讲的声闻独觉菩萨，这个可以改变。菩萨种性如果不是很稳定呢，它照样会退回去，堕回去成为恶圣的种性。倒过来，如果恶圣种性它是不定的话，可以回小向大，所以这个不决定。但是也有一些是决定的，他不愿意改，他不愿意改变。有的声闻，有的读解，他不愿意改，他不愿意改，也有这种的。那个瑜伽维师的系统啊，承认可以不愿意改，他们就自己最后得无余涅槃啊，是这样的，这可以的。但是如果其他的大圣呢，像《华华经》《涅槃经》等等啊，认为怒无余涅槃那个是方便，那个叫做化尘，大家知道《华华经》讲这个化尘，那佛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化尘，大家都要成佛。但是也是一切这个系统是可以的，啊，这个就没有，这也没有冲突，就所修成法呢为后生因，就是你这个改变呢，啊，还是可以，你原来的那个还是一个很好的基础，并没有浪费。这个可能跟有的人理解不一样，比方说《婆调慈义广论》，因为它有这个共下士道、共中士道，还有这个不共的就是上士道，哦，那过去在学习的时候也有听不同的讨论，一般人以为就是这三个要按照顺序，你一定要从下面开始学，从下面开始修，其实不一定的。有的人他是直接入上士道，有的人是直接入中士道，是这样的。那都可以，总之你前面的基础你可以改变，作为后面的圣的因，亦无过失，是这样。那关于这种情况呢，当然这里不会讲那么详细啊。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课题，就是这种种性的改变，比方说俱舍论的立场就不是这样讲了。你要是修四圣谛、修四念住，刚刚讲那个得四三根，鸾顶忍是第一法，到了忍了，到了忍这个阶段，你就不可改了，你的种性就决定了，不可改。那当然对于走恶圣圣的人来讲，他也不想改，是这样子。好，但是这个是就是真的有部啊，他们的立场是这样说的。可是大圣就不会这样讲，大圣就算你得阿罗汉都还可以改，种性都还可以改。这华经啊，华经很明白的例子。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你原来是发心，就是刚刚讲修菩萨道，结果你退堕成为恶圣的，这一点要注意。就菩萨道来讲啊，这个是很严重的过失，但是很多人会这样子，因为菩萨道很难啊，非常难，非常非常的难。